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恩高我们的资奇弟兄，今天的诗歌的每一句话真的深深的打进我心里面了。对，最近准备信息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主活我死。那这几天不论是坐着也死，躺着也死，反正就是死。真的就像以斯帖一样，就是我死了，上帝做事。那今天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突然有个感动，对，今天要活了，因为要讲上帝的话语。那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的带导我想应该是我自己最蒙恩最蒙福的，再一次的查验，再一次的确认我的生命真的是上帝蒙爱蒙选的蒙拣选的。那我想我今天的主题就是福音与我，神的作为。真的我思想我一生的作为当中思想我的一生过程当中，若没有遇见神与主交通与主同行的话，那我真是何等可怜，真的很可怜。那总是有无限的感恩哦，真的。我也相信弟兄姐妹跟我一样人生的道路真的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计划或者按着我们的意愿发展的，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天天永远在变，但是呢唯有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永远不变。今天把这句话送给你们，盼望你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也就想起我所说的话，什么都会变，你我也会变，只有耶稣基督他的爱永不改变。好，我们开始，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哦。我想罗马书是大家最喜欢的一本书，那如果要说它的内容可能一天一夜讲不完，我这个就保留给牧师，我就分享我今天的内容所需要用的经文啊。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十六节、二十节、三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六章的一到八节。今天所有的经文都是今天的内容都是从这些经文出来的，我想我们一起查验，也一起感恩跟赞美哦。好，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今天你我也是，今天你跟我，你我就是今天的保罗。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传福音。我们现在所爱的牧师师母他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但盼望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祷告跟着他一起去，一起见证福音，也一起得神的荣耀。第二节讲的是福音，这是从神是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山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是神的儿子。对，所以福音讲福音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福音就是发现自己的问题，福音就是看见上帝的带领啊。第十六节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人。所以呢真的神的大能也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会痛苦是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要夸的是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好，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晓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真的，当你有心寻找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发现神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叩门的时候他就开门，当我们寻求的时候就必定寻他的面。真的有时候像最近在预备信息很苦闷哦，真的现在很感恩我们有这么我们都真的不敢想象我们牧师每一个礼拜 怎么预备这样的信息，一个信息我就要预备了好几个礼拜哦。那感谢主的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五的时候，刚好妈妈打电话给我要拿东西，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了，一下去的时候那个太阳真的很大，突然间心里面很温暖哎，然后我也感谢主妈妈的祝福，她说美云你要出来走一走，真的就那个当中我出来走半个小时的时候，真的完全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好像再一次又活起来了，再一次得到感动，再一次得到恩膏。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是有忧愁很闷的话，不要在家里，出去外面走走，看看太阳，晒晒太阳，看看天空，你都会发现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真的是爱你，因为这个宇宙万物就是为你为我造的。我心里想，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好几个十个小时都在公司里面，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真的很可惜没有享受到神的恩典，如今天天可以享受，感谢主。然后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亏了罪，都犯了罪，亏圈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感谢主啊，神的律法真的就是让我们知罪。我就想起真的以前认识神的时候，真的是很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真的心思意念哦，就如同约翰一书所讲的一样，正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夸耀，都在属世，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感谢主的是，虽然现在生命也不是好到哪里去，可是最起码知道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好，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真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难处，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死让主活。最后六章啊，所以我们借着死里归入死，借入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能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阿们。好，经文就读到这里。然后我想我要先分享的就是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哦。我就想回想起我是1997年受洗到现在，那坦白说我以前的日子就是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福音，然后呢也没有恢复神儿女的身份，所以常常是惧惧怕怕的，常常是不但惧惧怕怕，常常是怎么跟上帝的关系也不是很好，那自然而然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好。我的眼目，我的所有的一切关注的都是在地上的名利事业，一切一切，那人的灵魂对我而言我没有那么关注。就算传福音呢，我只传给家人，我的邻居，我旁边人我不会管。你就是知道这样的生命哦。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也受洗了并不是说我那个教会不好，没有教好，所有的问题是我自己，因为时间表不到，不了解，听不懂。 那感谢主的怜悯，一次一次的真的把我带到他们面前。那最感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日子，我自己也很痛苦，也自己有总是有感觉嘛。那个不信主的时候是良心，信了主后有圣灵的感动在里面，我也知道自己不对，我也知道很虚伪，可是就是没有能力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呢，常常哀恨，常常吃饭的时候还是会祷告嘛，就是问主啊，我这样还要多久？就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久，有意思没意思的这样做之后，那真的很感恩哦，神垂听啊，真的神垂听，神也真的开始做事。就有一天，我就碰到一个蒙恩的遇见，那就什么叫蒙恩哦？对我的诠释，蒙恩就是知道上帝心意的，愿意跟从神的。那这个蒙恩的遇见，就是从我的邻居，我们的朱小姐朱素云，就是文刚，大家知道文刚的妹妹。那她是从新加坡到 Houston 读书，然后那时候呢，她也很辛苦啊，她常常埋怨说吃不饱饿死，因为没有得喂养啊。我其实听不太懂她这个意思啊。那总之呢，我就是常常听这样，我们俩常在一起发牢骚。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介绍说：“哎，我有几卷袋子，要不要听？”当然了，好朋友嘛，就听嘛。可是呢，拿归拿，还是没有听。到半年以后，我才听哦。那就在听的时候，真的，属灵眼睛有一点打开，有一点点打开，没有全开哦。那但是最起码知道说，哦，有灵界哦。为什么我常常会这么的被控告？特别是怕，我这个人是很胆小的哦。但是，好事胆小，恶事上面就非常不胆小，这是我的本性。可是很奇怪的，听了牧师的一卷叫做《属灵的灵界的奥秘》，我是知道说，发现有没有一点点知道说我里面的真的是虚空的虚空，我里面的东西原来是背后有一个仇，有我原来有灵界，背后有仇敌，我常常被骗都不知道。我说不行，这样下去真的会死，不行，就继续跟他要那个 tape 听，一直要一直要。然后当然有机会，有一天就来到这里啊，蒙恩的遇见，碰到遇见了爱主的仆人，碰到爱主的肢体，甚至于家庭，就是一直到现在，所以真的充满了很多的感恩。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的理由。那可是即使是这样的，我你知道人生的成长成圣是需要漫长的岁月，因为里面真的还是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东西，可是自己不知道，不是说自己假冒伪善，不是，而是真的不知道，是无知吧，真的是无知，还有也不懂事，只知道说我是上帝的女儿，是公主，是王子，就停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要有所突破。就如同我们最近在读希伯来书一样，完全是在吃奶的阶段，好像问题来就是主啊，就是哀嚎哀嚎，主啊你帮我，你帮我，主啊你为我处理，完全不知道生命要更新。很多时候是自己的问题，因为有太多的自我动机，有太多自己想要的，那个到底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完全不知道，也不在乎。所以问题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很多的问题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于十年一直重复没有变的理由，就这样子。所以这我在讲我自己，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吃了很多苦，走了很多冤枉路，这是为什么我得到一点好处，看到上帝的心意一点点的时候，真的很痛恨魔鬼啊，也真的看到人的时候，真的盼望不要跟我一样走很多的冤枉路，因为时间不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人的灵魂有迫切感的地方。一直想要跟他们分享的是我以前的失败，现在回到上帝的面前，最起码我有盼望，最起码我知道怎么样寻求神，最起码我懂得什么是神的应许。最起码我知道我现在是上帝的儿女。那神也常告诉我们，仰赖耶和华的必不羞愧哦。好，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接下来进去主题就是透过今年的元月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祭坛信息五个石头。那在听这五个石头的时候，真的很感谢主哦，那生命就是时间表到了，我在听的时候我真的思考在反省，我真的是信息啊，真的要吃哦，不是只有听啊，所谓的吃就是要用出来。 我就发现啊，很多是我自己的盲点啊，那隐藏的不幸啊，甚至对福音的误解，然后还有很多的怎么样，就不幸不清、不明白、误解，反正不也自己做不到的地方，所以很多的误解，所以觉得很无力。那么透过这次的信息当中，我再次思想，我才完全看到，原来每一个的每一个的石头我都有，而且可能比各位还要多。当然这个石头不是只有这五个，是把它整理出来大概五个的这样的一个归类。那我就发现我这五个石头里面的很多点哦，一次一次想的时候，真的好像发现宝一样，继续的打开我属灵的眼睛哦。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在这里分享，我也盼望今天所分享的五个石头能够祝福你，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也一起把荣耀归给主哦。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下一个，对，就是祈福神学哦。其中祈福神学的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祈福神学啊。所谓的祈福神学，就是一直总是祈求自己想要的或所需要的，然后不懂得发现，并且心被恩感的领受，目前神在我这个条件里面他已经所赐的美意或恩典，还有他的安排，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能够靠主发展，然后容神益人。那我在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没有祈福啊，对啊，传道人嘛，有什么好福的？就是这样过了。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是外表面的，其实是内心的。所以现在讲的这五个石头，讲的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哦。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还记得去年开始我带慕道班，那个见证那。刚开始叫我带慕道班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啊，一则喜一则忧。喜的就是呢，终于要用我了，装备了好几年嘛，总是要用的这样。然后第二个有一点担心的就是，真的很担心的就是，非常害怕失败，还是害怕。为什么？因为我还是想要怎么讲？还是很在乎人的言语。还是要听人的夸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当然了，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感谢主。那我也相信，今天会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好。可是呢，还是有那个意念在。所以在带欢迎班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惧惧怕怕的。然后呢，也很认真的预备哦。分享了预备了很多哦，所以礼拜六是我最辛苦，礼拜六礼拜天是最辛苦的时候，所以我可以想象，我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牧师常常讲礼拜天回去之后他是晕倒的，真的是晕倒的，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那刚开始哦，神也很恩待哦，真的来了很多人，然后弟兄姐妹也很热络，很好，真的很好，因为当然是讲上帝的话，不是讲人的话嘛。可是呢，开始这个总是吃奶的时候，上帝就是给你一些吃奶的恩典。那到了生命要成长，不能一直这样子啊，要吃干粮的，就有一些东西会进来。那我想我最大的一个看见就是发现我心里不喜乐，然后好像。讲是讲哦，可是很多东西我不会怎么讲，就是讲是讲，讲上帝的话是好的，可是我心里面不喜乐，然后就在思考为什么我心里面不喜乐。那不喜乐不是说不喜乐，最大的原因我发现到就是说没有得到人的称赞，好像没有被捧在那个手掌上那样的一个念头在里面，知道？当然是不对的。可是呢，人嘛还是软弱的，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心态起来，同时我真的感谢主，神也做哦，就是这个心态同时起来，同时我就发现慕道班的人越来越少，人就开始少了。哇，已经不是很开心的，又少，这个心里面更觉得怎么回事啊？哪里有问题啊？感谢主，不是停在埋怨，是回到想，主啊，哪个地方有问题？我开始反省，开始思考，然后我的想到这个，就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发现 对，罗美云，你的心里面还是有祈福，还是觉得万事都好，什么都很顺顺利，那是最好的，就是不痛不痒的是最好的，就是那个心还在，你知道吗？好像很还是怕苦难，还是怕失败，还是有这样一个圈圈在里面。所以因为有这样看见，一次又一次的又来到上帝面前，当然不是一下子，就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知道了，这个是你的事工，这些都是你的子民，我也是你的子民，我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要被你用而已。就是这样一个点转过来，就是这边讲的祈求自己要的，其实是神的事工，神自己开始的，神自己负责。坦白说，神最比我还要在乎弟兄姐妹的生命，所以我根本不用太紧张，就是自然而然就好了。就那个当中，就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再一次看见，也发现到，真的，只要我死，主复活就好，让主做。在那就这样子一个点，一次又一次运用的时候，在慕道班的时候，我就发现，礼拜六当然还是照样预备，但是最重要是我的心灵状态，我的眼光不一样的，我就是尽量预备，然后更多的时间在为弟兄姐妹的生命来祷告，更多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比较能够了，就是知道弟兄姐妹每一个的问题在哪里，祷告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可以全部说出，全部讲出来，就是这个心放在那里面，那上帝也纪念，上帝也运，上帝也纪念，上帝也恩高，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不会在乎欢迎班人数，弟兄姐妹的人数，我比较在乎的是弟兄姐妹的生命有没有今天比昨天更亲近神，有没有今天比昨天更爱神，有没有今天比昨天更看到自己的问题需要上帝，我想这是最大的重点。那感谢感谢主，一次一次上帝也是加添人数在慕道班，有一些过客，就是过客，都有很些过客进来，那真的神也用。有的时候我真的预备很多信息，但祷还是会，最后还是会祷告，主啊，今天要讲什么，你来带领，你来恩膏，最重要是彼此的生命得造就，彼此的生命可以看见神，可以愿意与主交通，与主同行。就是过程当中神也恩膏，神也祝福了很多在新来的弟兄姐妹，甚至是过客，这是我觉得最喜乐的地方。那真的就是发现到器皿就是一个器皿，那也就是牧者常讲的，今天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是教材，为了要见证福音的大能。那这个同时感谢主，就是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慕道班，为欢迎班的祷告，那也盼望神继续加添人数，也盼望神继续使用弟兄姐妹的心，也盼望神继续的打开弟兄姐妹的心灵光景，不要再看人看事看东西，把的眼心灵眼光都放在上帝面前，因为只有神是不改变的，我们一切一切都会改变。这就是祈福神学的我的得着，我的看见。然后还有要讲的就是我也发现到那个人人都是想要成功，要得福，无论是财富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健康婚姻，甚至于儿女教育，都想要成功，所以自然而然就非常讨厌失败，也害怕失败，所以会常常把问题看得非常非常重要，甚至于大过基督，甚至于大过神的话，也大过祷告。然后同时也在看，同时只看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你自己就会动脑筋，因为你想要把问题解决，你想要找答案，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要听你自己想听的，然后看自己想要看的，然后祷告也是按着自己想要的祷告，所以就变成我们的祷告是为了脱离贫穷，为了要疾病得医治，为了要苦难快快的结束，甚至于问题赶快解决，而不是真的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不是真的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的面，甚至于顺服他，跟从他。我想这就是，这说白了就是，只要祝福，不要苦难，然后只要复活呢，不愿意去死，所以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然后自然而然你就不会要，你自然而然就不会看见上帝的作为，也不会要寻求上帝的心意结果呢，这就是我 过去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然后永远不会满足，反而更是担心害怕，因为你已经刚刚说过有仇敌嘛，然后自然而然你就会把它揪得很紧。这就是以前我们家拜偶像 的我们以前我们家拜偶像的这个经历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母亲家里是拜偶像的，那时候家里出状况，然后当然母亲就求神拜佛的，就花了一笔钱找了一个道士在家里阴哦了一番，好，过了几天没事，欢喜快乐，大家没隔多久又问题来了，而且这个问题又比以前还要大，所以又找了一些人来我们家，也阴阴哦哦了，花了一些钱还比上次更多，就这样反反复复哦。后终于有一次，真的有一次忍不住的，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你不觉得，我就问我妈，妈你到底在干什么啊？一直循环呢，然后那个不要说金钱，不要说浪费金钱浪费时间，那个情感情绪啊都浪费掉，而且最重要的是家里的那个关系不好，问题很多，埋怨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这就是今天的光景，一直不能满足嘛。然后到最后，我感谢主，我妈妈也后来发现说，我母亲也说，她回头来看，真的都是被骗，真的被骗，被那个仇敌骗到了。所以呢，从那个地方开始，她就不再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于我觉知信主到受洗。感谢主，都是上帝预备的妈妈在我旁边。我记得那时候我来美国的时候去教会，就跟我母亲讲说，母亲我要去教会，我妈说你去吧，你去了美国。然后第二次再跟她讲说，妈我要信主，我妈说好，你好好的信，搞清楚那是什么。然后到后来我要受洗，那其实我要受洗时候家里反对很大，因为他们就知道受洗是不能拜祖宗的，特别我们家里的观念很传统，是一定要拜祖，因为他们觉得祭祖，他们觉得啊，这个没有祖先怎么会有我们，然后甚至于觉得说平常都没有嘛，就那么一年一次不行吗？就是有这种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在里面。所以当我说我要受洗时候，我们家人全部都反对，只有我妈妈没有反对，我妈妈只讲一句说那你就好好洗，不要白洗了。他真的这样讲，我真的就是受洗了。那时候受洗的时候，真的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受洗前受洗后还是有不一样的，只是我自己的感受没有那么的深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神都一直在做。那我也感谢主啊，母亲最后还是有觉知，有觉知信主。在医院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牧师带她做祷告，那个院牧，医院都有院牧嘛啊，我还记得牧师带她做祷告，她很认真，一句一句的，我都快流泪了哦。最后呢，实在忍不住说，妈，你为什么要觉知？我妈回答是说，因为只要谁能够救我，我就信他。这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样那样也好，我母亲总是信主的嘛，上帝就是这样带领。我也相信他觉知信主那个片刻不是人的作为，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把荣耀归给主。我就讲到这个祈福，就是我的心态就是这样。我后来发现不对，所有的信仰，所有的人，所有的心都要回到十字架，就是前面那个地方，再来前面，对，就是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十字架总论的五个提纲。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从 Houston 哦搬来这里的理由，因为那时候来这里觉得哇很不一样，牧师天天上课，天天听哦，我这种体质就是要天天听，天天操练的这种体质，所以这个五个提要听很久，听很多。虽然很喜乐也很感恩，可是不会用，真的不会用，这是我生命的体质。那一直到碰到问题，终于碰到问题，神造成事情嘛，碰到问题你就会用。那刚开始不太用的不好，慢慢就越用越上手，我就发现所有的问题啊都得回到这个十字架的五个提纲里面。这是五个提纲，等一下会让你看更细的地方，等一下下一章会有更细的说明啊，不是刚刚一张，第一个刚刚只是这个好，对不起啊，第一个就是神与我们永远与我同在，只是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神就是与你同在。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呢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在，就是我们离开神了，我们自然灵是死的，只靠肉体活。然后呢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因为离开神就有罪，罪就是 没有看见上帝嘛，自然而然就被这个罪给辖制，惧惧怕怕的，然后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通道让魔鬼进来。所以为什么常常被塞，为什么常常被骗，就是这个道理，这一点都不是理论，是真实的哦。然后第三个，那怎么办？所以只有看到耶稣，你只要看见耶稣与他连接，你都没有问题。其实所有的问题哦，根本不是问题，所有的问题的背后是把我们推到上帝的面前，那个问题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上帝自然而然会处理哦。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我真正生命改变，就是这里，因为身份恢复了，改变是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被控告，很多时候我没有能力做不出来的时候，主啊，你甚至于祷告，我常常祷告的时候跟上帝，像最近的这样子一个，像最近的要分享信息的时候，很多的祷告的时候总是抓住一个，主啊，因为我是你的女儿，所以求你祝福我，求你恩膏我。到后面变成，主啊，不管怎么样，我是你的女儿，你自己看着办。那自然，那虽然这样讲完哦，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意念进来哦，凭什么？凭什么？其实就是负面的意念，就是魔鬼最喜欢塞我的地方。我就回应他，因为我是上帝的女儿，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救赎的，用重价买回来的，而且呢，不是在我最悔改的时候他才在十字架死，是我还不认识他，还在罪恶满盈的时候他为我死，所以我绝对是他的女儿。然后第五个，就是凡事上要寻求上帝的美意，苦难也好，问题也好，甚至于是有好的事情也好，真的都有上帝的美意。那我常常在想，每一件事情发生，每一件看每一件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或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最关注的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上帝的美意在哪里，第二个我的心灵反应是怎么样，我是开心，我是不开心，还是被骗，然后第三个也要知道魔鬼到底在做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魔鬼最喜欢做的就是挑拨，叫我们与上帝分离，叫我们与牧长们分离，叫我们与弟兄姐妹分离，这是魔鬼最常做的。虽然知道，可是我们还是常常会陷进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凡事寻找上帝的美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也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操练的，只是这个美意有时候不是一下子，甚至于有时候美意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那就我所经历的神哦，他是他不是要你赢或我输的这种神，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要双赢，要他赢大家也赢的神，因为福音就是他的大能，你只要看见他就回到上帝的面前了。然后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神秘主义。其实昨天我最苦恼的就是这个神秘主义，因为我发现神秘主义真的不好讲啊，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不好讲啊。那我但是我还是真的是祷告，跪着祷告好几天得到的感动，还是非讲不可啊！就是我要讲的就是神秘信仰。当然神秘信仰这里的意思就是所谓的神秘信仰，就是追求肉眼肉耳肉体的经历。那换句话来说，就是不能看见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时常与我们同在，引导帮助我们的神哦。那我要讲我的发现就是其实神秘信仰当中，我对这个圣灵啊其实是有所误解的我想圣灵真的不好讲，特别前几年我们祭坛信息一直在讲靠圣灵赶鬼啊。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想很多，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我不得不说，不管我是不是传道人，我还是发现对圣灵真的不是那么的不是说不知道，知道，可是还是有一些误解。我就讲我一开始我对圣灵的误解就是我总是觉得，我不晓得你们有跟我们一样现象，我们一起查验就是总觉得圣灵充满应该是会有一种就是圣灵充满的应该有一个样子，或者是有一个现象，那才叫圣灵充满，对不对？然后最重要是要让人家看得见，真的，我以前是这样认为比如说最好玩的就是我对圣灵充满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比如说传福音人人都信，然后赶鬼立刻跑，然后斥责风斥责雨就停止然后 对，还有就是医病，祷告的医病啊，摸哪里哪里就好，然后也不用开刀，也不用吃药。真的，以前这位圣灵充满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哦，甚至于说方言。什么叫说方言？反正听不懂的就叫方言啊，因为也碰过这样的事情哦。那反正就是觉得圣灵充满要很厉害，很有能力，这是这个观念在里面哈。那这也不是，这也不是空中飞来，是因为有看过，真的有看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呢，所以就认为呢，如果我也圣灵充满的话，应该是这样才对。可是呢，并不是这，事实并不是这样啊。不但传福音人家不信，还会问你说，你这什么基督徒啊，我才不要信。也有这样的现象哦。那所以就在思考，到底哪里有问题哦。那也想过是不是认为觉知信主受洗之后还要再一次的这个圣灵的洗，也有想过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不就有这样子吗？五旬节那个圣灵充满五旬节的时候，不是很多人说方言吗？可以，甚至于那个彼得还马上带5000人信主，有没有？像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概念一直在这里面，你知道吗？然后甚至于啊，我还问我自己说，我信主就是为了这个吗？当然不是了，就是说会有这个地方，就是说可见我自己那时候对圣灵有很多的误解停在这里啊。我相信不止我，只有我，很多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啊，这都是曾经疑惑过的哦。那也一个一个跟上帝祷告，那感谢主啊，神都知道也回应了。那真的后来透过这一次的祭坛信息，我再一次回到十字架的时候。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再由那个五个内容，可不可以到那个，对，这个再由这个五个内容的时候，再一次发现到不是那一，真的不是我对圣灵完全误解。这个等一下我再说，我就说我对圣灵其实是完全误解，有几个点跟你们分享啊。第一个就是，其实啊，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它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不可以分开讲。因为你认识的基督，你就是认识真理，也就认识了圣灵。反过来说，你认识真理，你认识基督，你自然而然就会认识圣灵。其实这都是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些信徒的心里面会同时被彰显出来的。然后还要再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宝座掌权的时候，那个是在我们心里面会有的反应，自然而然你会知道他是有血，我们的生命是有血，有基督啊，有水，有真理的，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有时候你说错，你做错，你心里面会有感觉。所以那个不是说好像分开来讲，只有圣灵充满，其实是圣父圣子是一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也发现到，所以再回到上帝的原点，就是说神的话、基督那个祷告是一起的。你不可能祷告一直空空的祷告，主啊我要这样这样，完全没有上帝的话，不可能。甚至你说这个传福音，如果一直讲见证，没有上帝的话进来的时候，它没有果效的。那都是你个人，因为个人的经历会有偏差，因为每个人经历不一样。虽然都在见证福音，可是一定有一个点。所以上帝的话是最有能力的，所以上帝的话要带进来，然后也要祷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我再去思考的时候呀，对，就是这样子。那下面我会跟你分享说，透过这个怎么样的，我的经历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第二个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认识圣灵的名的诀窍就是信基督福音，恢复基督。第三个就是活出基督，就是他是圣灵是内住的，是内住的，不是外面的。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什么传福音人都信赶鬼的。都是外面的，这就是我一直被欺骗的地方。我总是要用我看得到的来判断，我看得到了才算。其实不是的，有很多东西是心里面的东西，但是心里面的东西日子久了，慢慢的会怎么样？会 explode 出来，会彰显出来的。所以绝对不是单方面。当然了，你圣灵充满的时候，传福音会不会信？会啊，当然会啊。但是那是有， 那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信了基督福音，你恢复了基督，你活出基督的时候，那个能力就自然出来的，绝对不是我头脑想的，想传福音自然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子，不是，是有这样的一个点。所以你在想，所以我在常常在想啊，真的有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一直都是在宣教，那都在宣教，牧师不惯他的心态就是要宣教，这也是带领我们。常常以前我对于就是上礼拜吴长老也讲说，那时候十几年前听牧师在讲四大福音化的时候不以为然，对，我其实也是哈，我听完长老讲，其实我其实也是那个样子，完全里面啊从头到尾就是不信，不信就是不信。可是上帝的怜悯啊一直跟着走的时候，有一天那个不信因为遇见神变成相信，不是马上，但是一步一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读一章二十节一样，真的永信跟永能我们是没有办法推诿的，一定看得到的。那真的看见生命堂一个一个起来，虽然跟我们好像不在跟我们在一起嘛，可是听他们的见证，听他们的分享，真的很感动啊！真的只有神啊，才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只有神能够救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才再一次的确认，传宣教是绝对要的啊。那很多时候，你的牧长的宣教也给我很多的安慰啊。就是很多时候，自己小小的脑袋哦，总是眼光很狭小哈，会听到一句话，看了一些人，心里面开始不对劲，是总是在这个地方小小的，你知道？那可是当我听当我要为牧长祷告的时候，宣教祷告的时候，当我听他们宣教见证的时候，真的心里面一把火，看见就是看到就是这个拯救灵魂啊，是最重要、最宝贵的事。我们的牧长们，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做这样事。就算他们就算我们没有一起去，我们用祷告托主也最重，也需要，也是重要的。那我在干嘛？我还在这边为着这个小小芝麻绿豆的小事过不去啊！真的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说会有这样意念进来啊。我相信这个不是比较，而是上帝用这样的感动，他知道上帝知道我的人嘛，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让我真的再一次起来。对主啊，我一次一次的决断，不要再背这些东西。即使其实那是自己的感觉啊，是自己体质有问题，自己生命的问题。其实问题不在别人，在自己。那根据就算有听到不好的事情，甚至听到有人听到有些叽叽喳喳声音，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但是呢，因着祭坛信息的教导，就是不要再沉下去。这个就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那个一个苍蝇跑到蜘蛛网啊，自己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起来，你一定就是死在那个蜘蛛网里面啊。所以我的看见就是说，即使听到一些叽叽喳喳声音，即使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奇怪的话语，没有关系，你就祷告，你就安静，你就是祝福。求神来带领，由求神来解决。当然那个当中我们需要反省，很多时候是我自己的问题，可能我说的不应该说的话，可能我说的不应该说的话，也可能我真的让人家受伤。第一个要先反省是自己的生命，然后第二个真的有发现自己有做错，那真的就悔改嘛，真真实实的认错。我想这样的心是上帝最喜悦的，剩下的交给上帝，上帝一定做的。不要一直停留在这里面，一年两年十年不改，痛苦是自己，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本来是上帝跟我们讲，我们是生命是万福之源，到最后呢，你连自己都救不了，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感谢主，就是因着他的福音啊，让我每一次软弱也好，跌倒也好，被骗也好，就是完完全全的回到他的宝座前，再一次思想他的恩典，再一次悔改，再一次的宝血的洁净，也再一次的更新。真的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七倍的有能力哦。那这就是我对神秘信仰的一个误解啊。那再来讲就是说，大神还有第三点要讲的就是其实重生的时候，还有我刚刚讲圣灵的血，我刚刚一讲一直我不是一直误会说信主之后。这个好像很没有能力，是不是需要再一次的圣灵的洗？好，这边就讲说，其实啊，重生的时候，那个就重生受洗的时候，那个就已经是圣灵的洗在里面的。因为一个人 在永远的时光里也只有一次的经历，因为你受洗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的作为是不会分开的。那我们受洗就是借着所听得到，就是圣父的旨意，透过圣子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灵的光照而得的，所以它是同时共同发生的。所以圣灵它不是单独的无根无基的工作，它必须按着圣父的旨意按着圣子的成就而做事的。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人受洗圣灵的洗，也只有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也只有耶稣基督叫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跟成全，真的就回到上帝的，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对了。然后圣经所教导的圣灵的洗呢，又是的含义是一个人的心灵因信基督耶稣而得心灵的变化，不是肉身，也不是肉耳，这边讲的和肉耳肉舌的经历。当然有的时候心灵被圣灵触摸的时候会有一些经历，但是那个是非常少的，所以就完全的已经解决了我对圣灵的误解哦，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祷告是靠，我们常常说圣灵感动，圣灵感动嘛。如果你对这个有误解的时候，真的魔鬼很快就钻进来。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那他偷窃什么？他偷窃我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啊。他杀害什么？杀害我们的生命。然后他毁坏了什么？毁坏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再一次的回到十字架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切的答案都在它里面。好，这就是我对于神秘信仰的一个神秘信仰的一个误解。然后怎么样，真的是靠神的感动，靠圣灵的光，再一次的靠神的话，再一次靠耶稣基督，再一次明白其实圣灵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子啊。好，第三个就是人为哦，人为，我想人为应该比较好讲哦。这里的人为就是所谓的人为的信仰生活，它是很叫你很忙的，可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果效。那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人为的信仰生活是你完全不能跟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也不能得着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因为你看不到上帝哦。那我就要讲说好，我的分享就是比如说这一次那个五月八号九号吧就知道牧师要去宣教，然后这次宣教过程当中由吴长老我跟李长老要分享信息。那其实心里面其实早就已经有预算，大概知道早晚的问题嘛，因为是传道人，可是呢还是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哦。那紧张也就算了，然后很胆怯，然后自己给很多自己压力，因为呢还是很在乎人的眼光、人的表情、人的话，所以觉得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分享得很好，一定要很有水准很丰富啊，所以就很用力想要得到人的肯定啊，这就其实就是人为了啊。结果呢发生什么事，结果发生第一个礼拜真的是连续胃痛两天，因为这个人身体很好从来不胃痛的，可是一听就有胃痛，因为满了是自己的思想思绪嘛，很多东西都来了，第一个礼拜就胃痛啊，胃痛，那胃痛怎么办，就祷告啊，然后就跟上帝对话，然后那个对话的状态啊就是那种自哀自怜啊，比如说主啊，为什么我没有口才啊，文笔也不好，表达也不利落，就是这样，他一直好像发牢骚这样子啊，就是第一个礼拜是啊。然后第一个礼拜呢就变成精神很紧张哦，很紧张，因为要预备嘛啊，然后所以要预备信息嘛，要讲什么嘛，所以呢就很紧张，然后一直问主啊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内容，我要讲什么，就是一直，这其实就是打空气，其实自己跟上帝说话完全不听上帝，只是这样子，就那个礼拜这样子哦。然后第三个礼拜哦，因为前一个礼拜很紧张嘛，所以第三个礼拜就变成了脑筋一片空白，就是那种完全是 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然后英文就是 shut down， 就是完全啪，就是这样子。然后跟上帝对话也对话也对话对不出来，就是没力啊，不知道讲什么啊。然后那时候知道啊，此时此刻应该要死吧，好吧，就等死吧。但是呢，心里面还是常常跟上帝对话，然后这样，然后也那个很多，你知道我们那个QQ 微信啊，我们有四福的，有生命堂的，反正寄来我全部都看了。虽然等死的状态，还是看，还是祷告啊。其实是上帝的方法。我就想到那个以利亚在那个罗藤树下等死的时候，吃喝睡，大概是那个样子哦。然后第四个礼拜，其实四个礼拜的准备啊，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呢，不行了，真的没有能力了，你只好怎么办？只好真的是谦卑的屈膝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主啊，你得做，你不做不行啊。然后呢，就跟他讲说，主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靠着你的灵啊，叫我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整个对话的内容就变成整个被对话的内容就是，主啊，我得死啊，你活吧，然后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所以呢，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真的很多的感动啊，甚至有一个小信说，我干嘛拿五颗石头扎自己的脚？因为真的不好讲啊，真的不好讲。但是呢，必须要，为什么？因为这五颗石头是剖析我自己的生命，让我再次看见我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真的需要，我也很感恩的地方。所以真的，用一个人的话，是硬着头皮讲。但是我知道，硬着头皮的背后还是有上帝的带领，有上帝的慈爱，有上帝的恩典哦。那所以我知道啊，这一次的讲道经历啊，对我的人生而言会非常宝贵的哦。那因为看到自己，真的看到自己啊，自己非常软弱的一面，也知道，更是知道了，我真的时时刻刻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哦。那当然了，也把结果交给他了，他怎么说就怎么做吧，他怎么说就怎么好吧。当然也知道说，潜意识里面就知道说，应该不会讲得太好，因为讲得太好会很骄傲，但是也不会很差，因为太差的话就会很自卑，可能以后从此以后不会分享了。所以然后自己跟自己打战哦，对。但是呢，我还是很感恩，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非得来到他上帝面前不可，我也非得跟他有很深很多的对话。就在那个当中，更多的死的时候，很自然而然你就会跟他同行哦。然后这个同时，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说感谢主恩高之奇今天带领的所有的诗歌，满的是上帝的爱，满的是上帝的作为，然后就是看见爱的同时你就得死，就是这个样的一个光景哦。所以再一次的思考，我的生命的体质真的有很多人为的地方，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那我要讲说我怎么样发现到这个从人为改为神为的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就是需要刚刚那个我这边就讲好，其实就是真的需要把再一次的思想建立。其实十字架本身就是神为啊，你这个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就没事。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是所谓的神为的方法，就是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意念要做什么，而是叫我要丢弃老我，我的心思意念，我的那个要蒙福吧，要得人称赞的那个一个的心态。然后反而是让因为要丢弃这一切一切，所以呢，你会让神完全在我生命里面来做。那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与基督同死，你自然就会同复活。那我也讲说啊，我也分享一个插曲，就是当知道要分享的时候，心里面很慌张哦，然后很奇怪，还是会祷告，主啊，怎么办？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就起来，诗篇137篇讲说，诗篇137篇第七节讲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躲？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 就是这个东西起来，反正你就是告诉我你非讲不可了，那怎么办？我要分享什么？这时候也起来上帝的话，就是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给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你。所以所有 的感动也好，所有的信息也好，其实都是上帝预备的，是上帝在做，我主是个器皿啊。那我感谢主的是，神就是这样在神的怜悯跟慈爱就是这样子深深的把我浇灌哦，叫我一次一次来到他面前，非来到他面前不可哦。然后第三点我看到的就是，很多时候我的眼光还是一直在停留人的表情，要看人的表情，听人的话，看事情，看问题，结果呢，我是与人与事情与问题摔跤，而不是跟上帝摔跤。所以呢，你不是跟上帝摔跤的情况下，你一定是越摔越惨，甚至于是被吃掉，然后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效果，自然你就浪费很多情绪，浪费很多时间，也浪费很多的感情在里面，你自然而然你的生命就得到亏损。所以一次又一次发现啊，人为真的很要命，盼望我们的生命啊，大大小小的人为啊，一次一次被神炼净，被神来改哦。然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啊，神也给我们话了，就是耶和华的膀臂不是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不是发沉不能叫我们不能听见，乃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就算来到啊，也是有很多的借口，很多的讨价还价，为了要合理化，所以那时候的心根本不是谦卑，不是真心的。这就是我自己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的人为的信仰所有的软弱跟所有的应该讲破口吧，所以很辛苦啊。那感谢主，因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再一次知道，还是得回到十字架上帝的面前，还是要靠人，还是要靠上怎么就是说神说了才算，我说了不算了，所以还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不晓得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还在靠自己人的方法意念，你还在寻求人，不要，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没有用的，你会浪费更多的青春时间，而且你会被骗得更惨哦。好，最后我要讲的是戒律，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把戒律跟那个形式的信仰放在一起哦。那我要讲的就是，而且先分享一个见证，就是这个戒律，好，我看一下这个戒律。所谓的戒律的信仰生活，就是被控告也论断人，因为你不能发现神在我身上的爱跟恩典啊，所以是惧惧怕怕的。然后第五个死般形式的信仰生活，就是你祷告也好，崇拜也好，是没有果效的，因为你不能掌握有根有基的，你祷告不能掌握有根有基，还有祷告之中蒙应允的这个这样的奥秘，你就是一直求，一直求，求福求寿，求的完全不是上帝的心意哦。那我要分享的就是，感谢主，就是真的为我预备了很多蒙恩的遇见哦。那让我在这个蒙恩的遇见过程当中，再一次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也再一次看到上帝的怜悯啊。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好几年以前有一个我就是在讲，就是那时候前几年的时候，牧长们一直告诉我们要有福音小组哦，就是不管怎么样牧长都希望我们多传多讲哦，所以那时候有讲说要福音小组，我也感谢主哦，上帝也真的预备了一个福音小组给我。那在这样一个福音小组当中，真的我经历了戒律跟死般的信仰生活。那刚开始已经有三年了，那时候三年前刚开始的福音小组啊，真的是很兴奋嘛，要有福音小组可以彼此分享彼此带导嘛。可是呢所分享所带导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没有上帝的东西啊，都是人的话叽叽喳喳，所以呢真的没有果效。那刚开始因为很兴奋嘛，那吃奶嘛，所以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恩典啦，上帝好像也这样，我们祷告也成就这样子。但是呢，一次又一次发现祷告之后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好像叽叽喳喳说了很多东西嘛，所以祷告还会知道，会跟他主啊，今天所讲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求你保血洁净，求你饶恕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一次又一次，但是还是这个福音小组还是继续啊，每一个礼拜啊，固定一个时间，然后固定在电话里面，我们就是分享。然后慢慢的，这个上帝也，我们也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感谢主的是，上帝的怜悯跟慈爱，一次一次又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后来我们也发现到，这个福音小组，所谓的福音小组，顾名思义就是上帝在当中，我们之间的分享沟通，所以应该是讲上帝的话。讲上帝的事情，不是你跟我的事，因为我们的事情永远讲不完。我们最重要的是福音小组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就是把自己跟对方，就是彼此的生命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寻求上帝的面，寻求上帝的心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一次就是慢慢的有这样的看见突破的时候，我们就改，一次又一次的改，我们就开始分享，就是每一次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改。怎么改？就是所有的分享都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所有的分享都是回到神的话、神的祷告、神的信息里面，一次又一次这样训练哦。那感谢主的这三年，越来越我自己都可以发现不一样。那尤其是我最尤其要讲就是跟我福音小组的一个肢体哦，他以前是不太开口祷告的。那因为这样子，我们这样福音小组要开口电话要祷告嘛。我越来越发现啊，他祷告真的很美，比我还好。有时候我都赖皮说你祷告就好，真的神就是这样训练。我就发现真的，当你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美意，愿意跟着走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慢慢被拆，很多东西你慢慢在成长，你越来明白他的心意。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不是只有祷告你我的东西，是反而是为整个教会，好，知道听到了有哪一个肢体需要，知道哪一个软弱，甚至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纪念。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有果效，神也纪念我们的祷告。所以我就发现真的这个福音小这个在这个福音小组的过程当中，我就真的经历到这个戒律是实实板板，就是好要这样那样。其实戒律本身不是不好，可是如果戒律没有遇见，没有跟上帝连接的时候，那就变得很糟糕。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福音小组也好，你跟人谈话也好，分享也好，再一次用上帝的话，回到上帝的话里面，再一次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再一次看看查验行思上帝的美意在哪里，是最重要。因为我们的问题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然后再来讲说那些问题，我告诉你，大大小小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那个问题是哪？是因为没有合我们自己的心意，没有按着我们自己走，所以有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是问题也好，矛盾也好，都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再次确认他的应许，然后透过这个运气的过程当中，问题可能不改变，问题也可能离开。那最重要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了，自然而然那个问题会走，不会扒着我们。我真的就是感受，真的经历到，就是真的要时时刻刻看见上帝的爱，那你就没事。你哪一天不看见了，那你就会很惨。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祷告崇拜也要有根有基。还记得牧师讲说，每一次聚会当中有三个东西我们要得着的，一个是什么？被保护啊。为什么？因为讲的是上帝的话，在上帝话语里面有被保护，有被保护的恩典。第二个，圣灵的动工，圣灵的光照，因为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有圣灵的光照，所以自然而然你会被圣灵光照，你更明白上帝，你更喜爱祷告，你更喜欢来到上帝面前，你也更明白了所有的信息当中的中心点。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祷告会更快的蒙应允，就是每一次不是只有说在崇拜，在门徒培训，包括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圣经讲说地上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奉我的名我就与你们同在，那时候上帝的宝座也在当中。所以我感谢主赐给我这样一个很好的福音小组，真的是 蒙恩的遇见，蒙爱的肢体，蒙爱的家庭，蒙恩的家庭。那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在这个当中操练自己的生命哦。然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最后我还是结束吧。最后就是最后一张。最后讲的就是，其实啊，这五个石头的背后都有黑暗势力的搅扰、欺骗，然后特别就是在我们不信、不顺服、不跟从的状态，因为我们不明白福音，因为误解福音，因为不信，因为不能跟从，所以自然而然不能维持。这就是我们最常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也发现到，听不懂信息。那听不懂的时候，你自然就会 deny， 甚至于抗拒，甚至于好像就是拒绝了，不愿意听了，甚至于觉得鸡蛋里面挑骨头，然后整句信息当中有哪一句话不对，这样就是那个人的本性会这样起来哦。我发现这是最愚蠢的，为什么？你根本就不明白福音啊！难道上帝是死的吗？没有，上帝是活的。上帝会这样做，会有这样的信息出来，自然是为我们好。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拒绝上帝的信息。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懂就抵挡了。其实我就发现啊，我现在那个看见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话也好，我们所做的事情啊，真的绝对不要抵挡上帝的福音，不要抵挡上帝的美意啊。那个上帝的美意只有一个，就是要拯救人的灵魂，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不要离开，真的要叫我们的生命啊从黑暗入光明，叫我们的生命啊离开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欺骗，然后恢复到神儿女的那个荣耀丰富。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可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一个片面啊，就是被干扰了。我也常有这样一个光景在，但感谢主啊，即使是那样，即使有这样一个现象，我还是紧紧跟着神。那自然那个问题上帝会帮我处理啊。几年以后吧，就比如说那五个石头那个圣灵，我以前真的不太懂，但是我也没有讲，可是神知道。终于有一天，我自己的时间表，因为我想知道了嘛，我想要知道的时候，自然而然我就听进去了。那我盼望我们的常常去行事哦，我们生命到不晓得你们还有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五个东西在里面？如果有的话，真的盼望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十字架里面，求神恩膏，求神怜悯，一个一个的排除掉。可能不会马上，但最起码是今天会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好啊。然后最后呢，想要跟你们最后想要问的就是请问你们看见了上帝的大能，看见上帝的作为在你我当中了吗？如果有的话，那感谢主；那如果没有的话，请你继续回到上帝的面前。只有神，真的只有上帝，只有神的恩，只有上帝的怜悯啊，只有上帝的慈爱，可以叫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那感谢主哦，不管怎么样，我想，总之生命的每一个人的成圣是需要漫长的岁月，不是今天听了一个信息就起来，不可能，是需要多次反复的听，反复的操练，反复的跌倒再爬起来，反复的跌倒再爬起来。我就记得小时候我有个坏习惯，就是早上起床之后我绝对不会叠棉被的，然后我的理由就是说反正还要回去睡嘛，然后我的母亲看得很不顺眼，心想就跟我讲说，哎，这好歹是女生怎么这样。然后我就说那母亲你给我道理，你给我理由我就叠。我母亲就说好，那你早上你今天吃了早餐，你为什么要吃午餐？你吃了午餐为什么还要吃晚餐？好，今天吃过了为什么明天还要再吃？我说因为我会饿啊。他说对，所以人是活的一样，其实不叠棉被不是什么，可是那是表那反应是我里面的心态，你知道，懒不够勤劳，甚至于呢有很多自己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在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思念在里面。所以每一次我感谢主，就是说每一次有一些事情来，我感谢主，就是每一次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大小事情啊， 顺好事也好，不好事不好的事情也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都一样，我们都可以得到学习的功课，也可以得到上帝的美意，也可以用应许来判断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我相信是这在我们教会里面这几年装备，这几年的训练，这几年的教导得着的。那你最感谢的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啊，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大能天天都在做，然后神真的是爱我们爱到底，神也神不但爱我们爱到底，而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条件，不论你有多条件好条件不好，那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当中，他在带领。真的盼望我们的生命今天比昨天更多的与上帝连接，那也盼望我们的生命有更多更多的蒙恩的遇见，好来见证福音的大能。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都到这里，3:50。好，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做了你奇妙的作为，也谢谢你十字架的救恩。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总是用你长阔高深的爱来向我们显明你是爱我们的，你总是在你的话语里面有圣灵的动工，圣灵的触摸，叫我们灵里面可以苏醒，可以再次转向你。主啊，我们知道福音就是你的大能，福音就是叫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你的爱，福音就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福音就是叫我看见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十字架的救恩，需要我们更多的更多的死掉自己的意念，死掉自己的动机，让主你复活在我们生命里面，让你来做，因为你做的最美，因为你做的最有果效。谢谢主，你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祈求赞美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